位弟兄姐妹下午平安，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教会完全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今日能够认识神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过去有人向我们传福音，我们了解到神有东西要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福音对我们带来的益处等等。但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能够信主不是一种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说人家一传我们就马上会信，因为我相信我们也有跟人家传过福音，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也不是马上一听就会信。然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怎么对主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能够看见神如何带领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呢？那我们怎么跟神真的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美好，必定是要通过我们认识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本身是我们眼睛所不能够看见的，我们能够对神的一个的了解，知道他的属性，知道神爱什么神讨厌什么 的一切，我们必定要从圣经就是神的话来了解。当然我们说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的亮光，我们在不同的一个情况之中的之下，我们读同一句的经文或许得到的感动也会不一样。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信仰，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够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而来，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造出我们心中所要的这个金牛犊。我们晓得金牛犊就是当时候在摩西他在上山之后，众百姓看不到那个摩西，他就叫亚伦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他们很像有一个敬拜的对象，所以他们造出来的是自己想要得到的这位神。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识的神整个的属性，神的心意，他的关注等等，都已经记录在圣经这本神的话里面了。当然我们每个星期我们听牧者还是传道，不单是我们教会，我们在别的地方可能也是有些时候听到一些讲道的一些的信息。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对神的话语不清楚的话，我们也没有读神的圣经，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只有通过那位讲员所带给我们的那个的介绍。如果那个讲员他讲的是全备的福音，他讲的是很真的是跟圣经里面的内容很符合的话，那还好。可是如果那位传道那位讲员所要带出来的信息是经过自己的一个的可能有点的不这么正确的一个的认识，还是他自己偏重的一些某方面的一些的教导的话，那我们如果单单就听一个讲道一个传道人他所带给我们的信息的话，那或许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有点的偏差。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了解的。当然圣经有告诉我们做师傅的他要受到更重的一个的判断，换句话说这个教导人的是有责任要把正确的道教导的清楚的。这个当然我们说如果一个讲员他所传讲的这个神的话语是正确无谬的，当然这个是很好，可是那也是不足够的。因为我们不单只是要听到讲员口中所介绍的神，我们要亲自的遇见我们所要认识的神。我们的神是活着的，他是每一天都继续会向我们说话的。当然我们晓得 神是通过圣灵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可是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我们必定要通过这个跟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个的记载有一个的就是有查验过，我们才知道、这句话真的是来自圣灵吗，还是这个邪灵很像假装这个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这个声音。所以我们毕竟我们知道上帝借着圣经就是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说，这个上帝很像就很像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的书信。如果我们用地上的日的一个的例子来说的话，如果一个我们所爱的人他在国外，可能是100年前那时候没有网际网络，没有手提电话，只能通过书信来这样交通。那如果他出国了去公干一两个月，他把很多的信写好了寄给你，那你得到之后你翻一边你不去读，你怎么知道他的关心是什么，他现在他所遇到的情况是怎样呢？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爱你的爱人，你的那个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你的孩子，他们出国读书，他写信给你，你收到的时候，我相信你必定会马上打开那封信，想要知道，哎，他现在情况如何，他过得好吗？他有什么需要？他有怎样的一个关心等等，对吗？我们也不可能说，哦，我拿这封信，我请我的好朋友，哎，你帮我读一下这个信跟我讲什么？很像有一种不耐烦的心，很像。就是通过第三者要把那个书那个信跟我传达他的意思，当然如果我是不识字的，我是个文盲，那没办法，那我可能要请旁边的人对我说。可是他对我说那封信的内容的时候，我也会查验，哎，这句话真的是他说的吗？我对他的了解很像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会你会把他的形容成这样？我会有一个疑问，我不会单单你告诉我什么我就接受，对吗？因为如果我真的是关心我所爱的人，我必定会想要知道多了解他现在的处境，他的心意是如何。因为我也会怕可能旁边的人他误解了那个我所爱的人对我说的话，所以我必定会自己要查验，自己要去阅读，去发现神到底有什么话对我说。当然我刚才有讲到，我们传讲神话语的，圣经称我们是一个师父，那圣经说做师父的他要受更重的一个的判断。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有压力，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向来不是那个能言善道的人，讲话可能吞吞吐吐，也不是很流利。每次在主日带领这个领师领会的时候，看那边的字，明明写这个字我读了却是另外一个字，每次也是卡在那边讲不出。所以这个是我的本身，我知道我有一些的不完美的地方，有些切劝，所以真的是要带着祷告来把神的话讲得清楚。这个真的是需要各位的带导，当然不单是为我讲得清楚，更重要的是你们各位听我这个所传讲的话语的时候，你们自己祷告。因为神是活的，圣灵也是活的，圣灵可以通过圣灵给你对你们自己说话，让我们听得清楚神对你们今天要讲的话语是什么。可是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主题，就知道我今天要讲的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我不晓得你们各位是不是已经有那个习惯，那份爱主的心，使你真的是很愿意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要阅读神的话。可能你们当中有一些真的是很渴慕要多学习的，甚至会自己去找很多的一些的参考书来看每一本圣经哪一个字的一个内容，去对照你所认识的，甚至可能有一些更加想要认识神的，甚至可能读一些那个原文，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看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还有查看每一个经节的一个的背景，那位作者为什么这样用这个字，他写的一个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对神的话真的是很有兴趣，很想要认识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花很多时间来阅读。但重要的是我们本身，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话语，有些时候我们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们必定要很像就是要可能找牧者也好，找属灵的生命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跟他们查验。不要单单哎呀这句话听不懂看不懂我就跳过去，还是说哎呀这个话很难接受，这个话是给旁边的人讲的，不是给我讲的。圣经不是这样读的，圣经每一句话都是有它的意义的。换句话讲，我们在无论是读圣经的时候也好，领受信息的时候也好，我们不可以凭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个的重点来，很像 selective 的一个的来选择性的这样来接受什么话。毕竟我们每一篇每一节都有上帝的用意，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点我要讲的是，我们真的是要了解神的话究竟是什么。或许前面这方面可能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很了解，可是我相信你们当中可能或许有一些也没有真正的去多认识神的，所以我还是得到感动，还是多要讲一点。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当然我们说一本圣经是什么呢？一本圣经其实是可以说是一本像一个小型一个的 library， 一个图书馆。为什么呢？因为它包含着66本不同的书卷。那这66本不同的书卷是由差不多40位作者在通过差不多1400多年的一个的那个年日那个时光 来写成的。主要有我这些是我参考一些的参考书的时候看到的，主要有三个不同的一个的语言，包括了什么希伯来语、阿拉姆语还有希腊语。当然这个阿拉姆语只有两，一般上他们认为只有两本的书卷是用那个语言来写的，但这些都是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好。当然我们也晓得整本圣经是分旧约跟新约，旧约39本，新约27本，这些我们都知道的。可是我们要看的是，重要的是整本圣经虽然通过不同的作者所写，可是却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讲，圣经里面的内容，那个真正的作者，背后的作者是上帝本身。所以我们在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必定要看到圣经是有一个中心的思想体系，一个中心的主题的。但如果我们看不同的参考书，我们看到从历史来说，不同的学者在 查考圣经的时候，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或许对圣经的整个的中心脉络或许有不同方面的一些的解释。因为每个人看一样事物，他的整个的眼观，他可能他所要多研究的地方可能有点不同。但无论怎样，我们知道 有一个最我所要就是我认同的一个的圣经一个的主题，就是整本圣经是要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的。因为整本圣经以整个世界来说，整个世界的运作不是在我们身上，而是在神本身，他是那位自有拥有的上帝。那我们说到神的荣耀是怎么彰显的呢？神可以通过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智慧、他的全能等等来彰显出神的荣耀。那具体来说，如果我们只能用一个很简单的观点来了解整本圣经的话，圣经是讲到人的堕落与叛逆，以及神的怜悯与宽容的。因为整本圣经有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之后，人就抵挡了神，人不听从神的吩咐，然后就堕落犯罪。然而上帝那个不是结束，乃是个开始。因为从那个人堕落之后，上帝之前就已经预备了整个救恩的一个的美好的计划，而借着耶稣基督的一个羔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得着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赎。我们看整个旧约的一个的历史，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虽然得到上帝的一个的拣选，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的很像就是悖逆神，跑去拜偶像，兴起了一个王然后又败落，兴起了另外一个王然后又败落。当然很像不遵守神这个整个教导的这些的士师也好，君王也好，很像比那些真正愿意要 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这些的真的一个先知，是假的先知是比真的先知多了许多。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其实上帝是一直在包容我们，等候我们在他的要得的一个的人数 满足之后，然后主耶稣基督才会再临。所以这个整个圣经是要把上帝的慈爱也带给我们的。当然如果我们讲到这样明白上帝的话语，的确我们另外一个不能够缺少的眼光，就是上帝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圣经已经定出来了66本，上帝也说我们不可以再加或减上里面的一个内容，因为上帝的话不改变，这个是何等重要的。如果 你想想看，如果上帝的话语的内容是会改变的，那今天上帝说我爱你，我要洗净你一切的罪，你在我里面有永生，你死后会有这个再活过来，你审判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你，如果这个话语是会改变的，那我们整个信仰就没一个根基了。那我怎么知道上帝的话几时会改变？上帝是不是说今天爱我明天就不爱我了呢？会不会说我今天信主我得永生，明天我的永生就不见了，因为上帝改变他心意了？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本身是不改变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是昨日今日永远一样的，所以他的话语本身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样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才是有保障，才会是无误的。不然的话整个的基督信仰，如果神的话是会改变的，上帝如果是跟人一样很容易善变的， 那我们整个基督信仰就是不攻自破的了，不用相信他了，因为不知道几时会变，不知道他几时会改变他的心意等等。所以如果我们说上帝和他的话语本身不会改变的话，那我们知道他的应许他必定会成就。即使是我们看到刚才我说了以色列族民族是多么的软弱，很像就像离弃了神，上帝许可整个的国家很像被巴比伦国挪去，可是因为他神还纪念他跟亚伯拉罕的一个的立约，所以过了 几百年几千年之后整个国家还能够恢复过来。这个是我们通过历史里面的事件就能够知道上帝他的话语的确是信实的。那既然说上帝的话语不改变，那我有另外一个确据是什么呢？以前就是信靠这本圣经的一些信徒，圣经里面的伟人也好，我们历史当中的很多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所经历过的上帝的大能跟恩典，如今我们也能够经历到。当然如果说以前的信徒他们所能够经历的恩典我们也能够经历到，那以前的信徒他们所经历过的一些的问题苦难一些的挑战，我们如今也可能会经历。但是我相信无论是过去的信徒是怎么依靠上帝来得胜，甚至可能很像斯提凡这个祭司斯提凡这样，他被真的是被石头打死，他还是紧抓住神的一个的话语来最后一口气也要传讲耶稣的一个的信息，然后他看到天国开了，上帝迎接他上去。如果这个记载是真实的，那我今天如果遇到一些真的是很严重的逼迫，我相信上帝也一样的站在我这边，我继续愿意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把握上帝是很像就是主耶稣站起来在天上，这是要悦纳我的整个的生命。你了解到我要讲的吗？如果圣经的话语是不改变的，那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圣经伟人身上的一些的记载，今日我也有把握我能够获取。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得到的一个的亮光。那圣经不改变的也是说，无论是这个时代下一个时代，无论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以后的孩子，他们抓住了同一个应许，他们也必定看得到上帝会应允。那圣经里面的一切的话语也不分男女老少，也不看我们条件，我们都能够夺取。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的话语不改变的重要性。那么第四也是我们要多查验的，圣经是很多很多的益处让我们来发现让我们来获取的，当然是实在太多我无法一一的列出。那这边我就大概的三方面来说整本圣经上帝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的益处是什么呢？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话可以赶出污鬼给人带来医治。但这个是我是用的是马太福音第八章，那边记载着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他去找耶稣，那后来耶稣说、哦、我跟你去，百夫长说不必不必，我也是做官的，我只要命令一句话命令，我的下属就能够为我办事。所以那个耶稣就称赞他，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耶稣用一句话说了一句话，他的仆人不在他面前也能够得到医治。所以这个是上帝的一个话语本身的力量来的。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当然我不是要强调我们得医治的事情，可是我是说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我们可以改变的，上帝可以改变一个情况，改变就是整个我们的一个的污秽的心。那同样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六节，这边讲到主耶稣用一句话就把鬼给赶出去了。所以上帝的话语本身是有力量的。那第二，神的话也能够洁净我们。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如果是真听了进去，那上帝的话本身是代表神的威严的，上帝的圣洁的话，我们听进去的时候，我们生命本身会得到洁净的。所以当然除了这些之外，第三，当我们把神的道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这道会帮助我们远离罪恶。这个是诗篇19第11章第11节所讲的，刚才我们在一起经文有读到，我将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上帝的话语其实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功用的。 我这边没有一一的列出来，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益处我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实际的能够看见能够听见呢？当然我们相信神本身是全能的，那他的话语必定也是给我们力量的，可是如果单单只是认识神的话其实是不够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撒旦魔鬼他也认识神，撒旦魔鬼他也知道神很厉害，神真的是无所不能，可是撒旦魔鬼却不能够顺从上帝，所以上帝的全能跟撒旦是无关，反而是上帝的全能是要审判这个撒旦。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固然很重要，可是我们真的要信靠神的话那才是更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听了就忘记了。所以如果一个人听了上帝的话语却没有把他的话语放在心上的话，那上帝的话是对他无益的。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句经文我相信你们都听过，就是很像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从传道开始，然后人家听到，听到了才能够信，信了才能够做出去行出去。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读神的话只是看可是没有去信的话，那对我们还是没有太大的益处的。我们再去读另外一处的经文，希伯来书四章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前面讲的是这些有一群人虽然听到福音可是他们得不到安息，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上帝的话语我们看见了我们要信才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如果没有进入我们心中，上帝的话语只是有头脑知识。可能我们这边听到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呀，今天这名长老所讲的这个道真的是很枯干，讲神的话我们自己没有读然后听了很像只是一个理论。的确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没有自己运用查验在我的生命当中怎么是真实的能够被运用出来，的确上帝的话语听起来很像只有一个头脑知识，还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的记载而已。那么我们必定要了解到上帝里面他所记载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物都是跟我有或多或少都有连接起来的。你想如果上帝所讲的话语跟他的子民上帝的百姓没有连接的话，那上帝何必把它放进去这本圣经呢？这个宝贵的一本圣经为什么上帝要放它进去这个某一节还是某一个经文，如果跟我一点益处都没有还没有连接的，那上帝何必花那个时间就是通过人把那句话写进去呢？可能拿一些例子来说，当我们读神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旧约，我们看到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有云柱火柱在带领着他，有对吗？你们看过这样的一个的经文？那如果你看的时候怎么跟我连接呢？在当时候上帝能够通过云柱火柱来带领这群众百姓，那今日上帝的引导在哪里？我怎么去发现呢？我今天有没有看到上帝为我预备的云柱火柱呢？我怎么能够知道上帝几时要我起行，什么时候要安营，什么时候要为主来做工，什么时候可能要安静的等候？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读到这句经文我们要思考的，不单单哎呀哇上帝很像很有趣哦，很像上帝不可以直接跟他们显明吗？用这个云柱火柱来带领着他们，早上给他们遮那个阳光，晚上给他们火柱给他们不会 冷死，难道只是单单读这样吗？所以我们必定要知道每一个情况其实是有益处的。那么当然继续讲到摩西的时候，摩西最轰动的一个事件当然也包括了 他到了红海面前，然后打那个杖，那个杖放进红海的时候红海的水就分开了。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或许有些人讲这个哪里可能，不科学的，不逻辑的，哪里有红海这么容易被开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相信上帝所记载的东西是真实的，那我也是想那红海，我的生命的红海是什么？我们也会看到同样一个的情况，一个红海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是上帝为 他们开那个红海给他们走干地过去，是要拯救他们的。可是对不认识上帝的那群埃及的军兵来说，他们过这个红海的时候，最后是被那个红海的水给淹没的。那个是他们的海葬在那个海水里面的。所以同样的一个情况，有应许的，没有应许的，是不是上帝的孩子？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感恩主啊，真的是每一个情况是要祝福我的，会引导我的。所以我看那本圣经的时候，看那本记载的时候，会有感恩的心。可是如果你读的时候，哇，你是觉得呀，我不要成为这个埃及人，哇，这个红海很可怕，是个要杀我的命的。所以我们看一本圣经，看那本书卷，看一本经文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怎样的？是得到力量的，得到帮助的，还是得到一个慰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多熟悉读圣的话语的时候，怎么去运用，怎么去看见我的一个的生命当中。那我们也要多思想的是，神的话能够带给我们怎样实际的帮助，或带给我们实际的改变吗？当然，我相信我们刚刚也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经文，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听得到，若是从神的神，从神那里来的，那必定会在我们心里面有运行。上帝的话怎么在我们心中运行呢？上帝话，我们说，我们每次强调的，上帝的话语本身，圣经本身，不是那个字句，不是一笔一画的字句本身，乃是上帝整个的心意。那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读了、看懂了、听进去了，那这个运行是怎样的运行法呢？我们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看待事情的改的一个的眼光不同，我们看到我们旁边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看到眼光也会不同。可能我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不认识神之前，看老板的眼只是哎呀，他是我老板嘛，我扁，我要拿工钱，一定要听他的指示来做事。那只听，如果遇到好的老板还不错，你的每天过那个做工的一个的心情很好，很快就过，那时间就过。如果遇到一个很不讲理的老板，每个星期每一天遇到他的时候，你是在忍耐的，哇，几时我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几时我能够把他跟老板给炒鱿鱼。可是想到哎，现在经济不好嘞，怎么办，辞去了，如果找不到新的工作不是惨，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心烦意乱就来。可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的是懂得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上帝会带领我们，保护我们，上帝叫我们整个的关注不是单单我的口袋里面的几分钱，而是整个上帝要我接触的福音的门，人的灵魂的事情，那我在看整个工作的环境，整个的心态也会有所改变。那很奇妙的是，这些有所改变的心态给我改变我的心的时候，虽然旁边的情况或许还是一样，老板的个性不会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他就变成突然间变好了，可是你会发现，哎，原来上帝旁边有带，也放着很多恩待我的同事，可能旁边就突然间发觉到，哎，其实他们也能够帮助我，他们在我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很像给我一些的实际的一些的帮助等等，你就发现到，其实上帝的恩典没有离开过你。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眼光改变之后，我们才可以发现上帝同在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听了神的话却生命没有改变的话，这发生什么事？这个是什么东西出错了呢？有两个可能性。如果你读了上帝的话，你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就两个可能。一是你读错了，你看的时候你得不到那个上帝要带给你的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或许是我们是以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个的一些的东西来读神的话，所以我们读错了。要不然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是假的，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假的，我们所信的道是完全是能够就是丢掉的。那我相信我们绝对不会说啊，这本上帝的话是假的，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所读的这个眼光有错误了。所以我们继续再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个是我今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这个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首先我们看第一句， 神的话是活泼，是有功效的。神的话不是活泼的意思，就是神的话不是死板的，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是有这个力量的，是真的是可以吸引人的，是给我们改变的。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的力量。当然如果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或许都会遇到一些人生的低潮，很像进入到一个谷底，很像看左看右都看不到方向，我们觉得生命很暗淡很黑暗。我们说上帝的话是活的，那个时候你怎么去读神的话呢？如果你生命真的是哇，很像什么东西都不好，家庭不好，事业不好，然后去到教会侍奉也给人跟人家有摩擦等等，很像什么东西都不理想，那个时候你读的神的话你怎么去读？我相信我们或许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叫你祷告没有心祷告了，因为太枯干太惨，叫你去读的神的话更惨，要花时间要翻开神的话，很像一点感动都没有。那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的是，我们如果知道神是活的，只要把我的心情 跟神讲就好，神啊，真的是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你自己来对我说话，自己来改变我的心吧。甚至我们可以跟神就喊着说，主啊，我把我生命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我们跟神倾心吐意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用他的方法来回应你的。我曾经也经历过，有些时候尤其是我那时候还没有这么认识主，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几次真的人生的一个低谷，真的什么都不想做，上帝怎么去医治我呢？怎么去改变我？很奇妙的，他用另外一位比我更软弱的肢体联络我，他跟我诉苦的时候，我才发觉原来我情况没有这么糟糕了。反而是我给他一些我用神的话来安慰他的时候，我刚放下电话，那时候只有打电话，刚放下的时候我才说，我安慰他的话其实也是神该跟我讲的话。很奇妙的，我跟他讲完之后，我的整个心情自动被改变过来。那时候我在安慰他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些的上帝的应许，上帝很多的一些的恩典，还是上帝的一些的例子，突然叫我想起的时候，我在安慰他的时候，其实是我发现到是上帝通过他的旁边肢体的问题来叫反射出，其实我的神的恩典的的确确是够用的。如果你一点上帝的话语都不懂，你怎么去想到？那上帝怎么用你的口来祝福旁边的人？那你怎么得到这个自己得到祝福呢？所以我相信我们无论在怎样的情况，即使是低谷，上帝的话语有能力来帮助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就是向主呼求。我们不用说啊，那个时候你很苦的时候还可以静下心来跪在那边，还是闭上眼睛好好的去祷告。有些时候做不到，躺在那边也好，我们在那边呐喊也好，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对象是活的，上帝必定会回应我们。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说一句话，他可以在神可以在旷野开道路，在这个沙漠开江河，这个是人看不到的。沙漠呢，全部是沙的呢，人家要找一滴水可能都很难。圣经却很夸张说，在沙漠可以 开江河，在旷野可以开道路。这个是我们真的经历过神的话语的能力，上帝一个同在的一个的活着的上帝怎么与我们同在，经历过之后，我们可以说阿们，上帝真的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我们上帝真的是伟大的神。可是我要话也要说回来，上帝的话语不只是单单等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才能够给我们答案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等到问题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不是的。有些时候我们计算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很像什么都好，我们在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很奇妙的，我们可以得到感动，想要多祝福我们旁边的人，因为看到上帝给我身上有很多祝福，上帝的恩典，然后激发我也愿意把这个恩典更加分享。有些时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些记载，比如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无罪的主，在当时候他是被谁逼很像就陷害就是要杀害的，就在教会里面，在那个会堂里面的那些的法利赛人拿着圣经拿着这个旧约的这些的懂得话语的这些的教师们，主耶稣是被他们可以说是被他们给害死了。那读到这样的一个记载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异怒会起来？哇，原来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圣经所讲的很多的假道的事情真的是起来， 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嘛，你没有问题，可是你看到这样不公义的事情 来的时候，记载的时候，你那股的易怒会起来，你真的是想要把真的福音，真正的一个福音传出去。所以上帝的话是活泼的，不单是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即使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一切都好，感恩的心可以进入人们里面，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一个的眼光，我们也可以通过上帝话给得着。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的 后面那半段，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这句话我们这边前面讲到这个魂跟灵，当然有这个是另外一个神学的一个的辩论啊。有人讲哦，人的构造是有灵魂体，有些人说哦，灵跟魂是一样的。但这个我不是那个，我不是这方面的一个的专家，我也不是这个圣经的一个的 scholar， 那个的研究深入这些字句。可是我相信，上帝既然说上帝的话进入，可以进入我们里面，把灵与魂破开，那肯定有点的分别，有点的不同。但我读过一些的解经家，他们说人的灵跟人的魂是有不同的，但这个是一个的讲解了。当然刚才有说了，有另外一种讲解说灵跟魂是没有分开的。可是如果说我们相信灵跟魂是可以分开的，那他们的解释说每一个人无论信主不信主的都有一个魂，只是这个魂在不信主的时候还是信主之后，它还是跟我们的自己的心，我们的思想，就是属肉的思想是一致的。就是说人的魂的运作跟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就当神的灵进入人里面，人的灵很像就活过来的时候，才那个灵的那部分才跟神连接。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你们大概听一下就好。可是我这边讲的是那个话语能够把魂跟灵很像分开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说那个魂真的是没有神的同在，就是跟素食的这个不认识上帝的人的这个生命一样的，没有神的，跟一个是灵是有神的话语的，有神的一个应许的，如果是有这个不同的，神话语来的时候就是把这种两者分开了。怎么解释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虽然已经认识了上帝，可是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以前的我们的做法跟我们的旧人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有一些的坏的脾气啦，我们的贪小便宜的心，还是我们过去的私欲，可能现在信主之后还是有的，还是我们看到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容易就着急惧怕担心，还是看到一些好处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动心，就很容易去想要夺取这个利益的。所以如果说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把这两者分开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灵的方面我们会再恢复起来，不会被这个世俗的一个的那个的英文叫 corrupt， 你知道吗？ corrupt 是什么？玷污，很像我们的魂把我们的灵给玷污一样。所以就是让就是换句话讲，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想起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有灵界的，是有永生的，是有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在运行的，也让我们想起哦，原来地上的日子是短暂的，我今天所追求的一个物质的东西有一天是会结束的。所以让我再一次想起原来我的生命不单是为了今世来活的。所以这个是我读到这句的经文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上帝的话语是能够分开我们的思想，叫我们再一次发觉到我们是有上帝的。所以我们既然说我们如果真的发觉到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并且是在灵界里面运行的，那我们向往这个世界的一个的很像贪玩的事情，好玩的事情，还是荣华富贵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给就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让这个旧的老我的心情继续的填满这个，乃是要回到神的话，让他对我说他的生命，我要做的生命是怎样的。所以这个是让神的话进入我们心，改变我们，塑造我们，然后让我们真的是遇到问题来的时候我们也不惧怕，因为上帝的话语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讲到这，我们必定要知道神的话不只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能力。可是有一个条件，上帝的话很伟大，可是我们要用到的话，我们必定要相信，我们必定要有这个行动的。我拿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 认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上帝一开始向这个亚伯兰出现的时候，显现的时候，他告诉他什么呢？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就是说，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就叫他离开这个地方，往我所带你要去的地方去。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后代。可是你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当时是这样，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经文也讲到，他75岁了，可以算是一个老人家了，一个乐龄人士。75岁的老人家在那边可以，可能就在那边很舒服，他的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一个产业全部在那里。突然间，这个上帝向他显现，叫来走走走，包拿你的带走，带你的儿女的产业全部跟着我走。上帝直接对亚伯拉罕讲，我们今天是讲到神的话嘛，那当然上帝那个时候跟亚伯拉罕显现，把他的心意告诉亚伯拉罕，这个也是神的话。那亚伯拉罕听到了12章4节讲什么，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去了。你没有看到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做的，亚伯拉罕听到了他就行了。然后后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的生命还是不足够嘛，他到了埃，他很像遇到风浪还是饥荒的时候，他还是跑到埃及去。很多的一些的信心的一些的还没有被操练的时候，他还是很多的问题出现。上帝说要祝福你的后代，他说：“哎呀，我都没有孩子。”他要听了太太的建议，就跟他的一个仆女，就是生了一个祸根出来。所以很多的故事通过亚伯拉罕顺从了上帝，然后走下去。可是我要强调的是什么？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吩咐，那个时候的吩咐是上帝只叫他走，只离开这个地方，往我所要带你去地方去。难道上帝不知道亚伯拉罕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吗？难道上帝不知道哦？我今天叫你离开哦，可是我不懂你前面的路是怎样走的，你要一步走一步看一步啊，然后我慢慢才带你。我相信绝对不是。上帝可以吩咐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并且他上帝也要祝福他，你的孩子、你的子孙会比心上的心一样多。上帝肯定是已经看到那个图画，还是上帝已经预备好亚伯拉罕要领受的。那同样的，今天上帝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一句每一句话，上帝是知道会应运的，会成就出来的，上帝才会留给我们的。上帝不会叫我们读了这句话，可是不懂我明天上帝怎么爱我们。上帝如果说他会供应我们，上帝不会说到了明天哦 ，sorry， 我不懂我怎么真的供应你们。上帝话也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上帝也不会突然间到了明天说哦，不好意思嘞，我这个东西好像做错决定，没有益处给你嘞，你要 U 登一下，不可能的事情。上帝如果可以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必定会应运的话，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会每一步都带领我们。上帝不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嘛，所以我们是紧紧张张、惧惧怕怕的，每一天看有一就是 step by step 来看来走。上帝不一样了，上帝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上帝已经定好了新天新地，只是我们不懂得上帝的时间。所以我们是带着信心读了神的话的时候，带着信心来跟从神，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所以我们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万事都是在神的时间里面会成就的，因为叫 in his time。上帝在他的时间里面会运行万物的，有生的时候，有死的时候，有成长的时候，有枯萎的时候等等。所以我们必定要相信神懂一切，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上帝的话语没有一句是白写的，还是写错的，不可能写错的。如果上帝的话语是写错的，那整本圣经就是我们不用去信他，如果 有错误的话。那既然上帝的话语是没有不是乱写的，那我们要用怎么的心态跟怎样的眼光去阅读神的话呢？那我们第一，我们必定要承认的是，整本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当然如果说我们上帝有一个的上帝是这本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有人家不认识神的人就会怀疑，上帝怎么可能通过40位作者把他的心意写出来，把他的要带领出来的话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写出来呢？ 不要怀疑，他就是神。刚才行经文，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读到一句经文嘛？那个但以理书第五章那边记载什么呢？当时候那个伯沙沙王，他在宴会上突然间一个手指咚咚跑出来，写一个在墙上写字。我相信如果那边的人都看了都吓死，突然间边讲话用一个手指跑出来写东西，你看了会不会吓到？可是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记载是真实的，如果这件事情在当时候的这个巴比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很像与超自然的一个手指这样跑出来写字都可以的话，那上帝为什么不可以让不同的作者不同时代把他的心意写出来呢？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只是我们有没有相信他真的是上帝。所以另外圣经也不是单单记载历史事件一个故事而已，上帝的话语本身就是我们的英文叫什么 operating manual， 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运作的一个的运作指南。我相信你们买东西，我们都会买什么器材都有这个运作指南 operating manual， 告诉你的你的无论是洗衣机也好电视也好，我有什么功能要怎么操作，要用什么电，要什么注意的方的一些的东西，我们买什么大多数的器材都有这样的一个运作指南。那我们人生的运作指南就是圣经。我知道很多人是这种运作指南是不会多看的啦。我们唯一去看那个运作指南那个 operating manual 是几时呢？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怎么洗衣机不跑了，怎么我这个收音机怎么这么突然放了电也不会有声音，我才去看那个 manual， 是不是我哪里放错了电呢，还是什么东西，我才去找。我们读圣经也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说啊，我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才去翻开圣经，上帝有什么话告诉我哪里做错了什么事情来要找解决问题。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上帝的整本圣经，我知道怎么去处世代人，我怎么去看我的历史观，我怎么去看待我的金钱，我做仆人的怎么去看待我的上司，我做丈夫的怎么去爱戴我的妻子，我做妻子的怎么去顺从我的丈夫，我做孩子的怎么去孝敬我的父母，各种各样的情况圣经都把那个经意那他的神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方向要往哪里去，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什么，圣经都已经记载了，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指南。这本指南是上帝通过1400年通过几十个作者一笔一画写下来的，今天到我们手上，我们有认真的看待吗？这个是我们要自己检讨的。圣经我们很容易读，翻过去一下子可以读完，可是真正是花时间每一分钟 每一句话这样就去思考的，可能就不是这么容易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圣经的学者，可是我们起码有那份认真的心，想要从神的话得到他的答案，他的一个心意。所以从当中我们可以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能力跟答案，如果我们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智慧。所以讲到最后，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自我检讨，我们是否真的有带着正确的态度来阅读神的话。可能有几方面我们可以去可能给我们做一个参考，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那我们的整个的关注会不会也有所改变。可能我这边列出了一些我们可以作为参考，我们一起来思想。那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们会不会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呢？尤其在 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过去的背景也好，你现在的处境也好，上帝怎么去带领你呢？我相信我们有一个人，你的所过去的你所遇到的过去的事情是偶然的，那上帝为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性格，让你遇到这样旁边的人还是怎样？上帝的爱，上帝在你们当你跟你配偶当中的爱有什么的指示吗？有什么的带领吗？我发现得到吗？通过圣经。那第二，我读了圣经后，你会不会越来越想要爱神爱人？那爱神的证据在哪里呢？我们看圣经，圣经有答案。这个约翰福音14章21节，这边说到什么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说到，我们如果说我们读了圣经的话，我们却不爱神，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顺从神呢？ 我们没有办法说，哎呀，把我的钱财交托，我无法做妻子的，我真的是无法顺从我的丈夫。那做丈夫的，是不是你没有办法，就是要为你的妻子舍身呢？等等。所以我们一个，这个是个查验嘛。我们读了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改变？我们有多爱神爱人？那第三，我读了圣经后，你没有发现现今的一个时代真的是很短暂的，也是充满邪恶的。这个是一个很像很消极的一个的说法。可是你没有看到很像这个世上的一个的局势越来越乱。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一堂信息讲到有关罪，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罪性在我们里面。如果今天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法律的一个制裁，你做什么东西都可以，你随心可以所欲的话，我相信没有一个地方是不会乱的。如果主日学的房间可能二十个孩子，如果现在老师走了，你们说你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嘛，随心所欲，你会觉得你过了十五分钟你走进一个主日学，是主日学被拆掉呢，还是变得很井井有条？你们这认为呢？你了解意思吗？人的心里面是有罪恶感的。那这个整个时代，我们看不同的局势，整个世界里面的很不同的局势，是给我们显明出整个罪恶的世界是真实的。人心是很难满足的，不认识上帝的人是很难满足的。今天得到了这个，明天要得到更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旁边的整个的发生的事情都会知道。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些新闻，看到旁边的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哎呀，我今天忙碌的生活为的是什么？今生的一个的时光真的这么短暂？那我真的是为了我有限的日子里面要为了什么东西来活？当然，如果说你消极的，你会觉得人生苦，很像充满苦难，倒不如早点去见主。可是我相信，当然我相信，很像保罗讲的，我们能够回到主那里是好的无比的。可是他也知道他是两难之间，想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可是还要留在地上。为什么？你活着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你还有福音要传，你还有上帝要交托给你要完成的使命。你发现之后你会愿意做，你也不会随便想，哎呀，我离开这个世界算了，很像逃避这样的一个心情，也不会。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从读了圣经之后发现的这个情况。可是我们有一个恢复到神的心意的心。那么第四，我们读了神的话之后，你会不会想要把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赶快的去传出去？因为你看到这个罪恶的一个的 邪恶的时代，捆绑人的时代，你会不会很想要拯救你旁边你所爱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家人也好，朋友也好，亲友也好，会不会想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圣经也告诉我们，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所剩下的日子其实不多的，我们不知道这个 白日几时会结束。所以读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提醒自己，我真的是为了主来活吗？这个是我们自己寻找的。那第五，当我们遇到一些生活上的难关问题时，我们是否可以借着阅读神的话来真的是得到神的安慰，神的答案呢？神的话是活泼的，当然我们在问题当中我们读的时候，神的安慰，神的答案有没有实际的帮助到你呢？我们不是每次一有问题我们就找旁边人诉苦发泄，然后他就给你一些建议，可是他的建议可能也没有听进去，你只是想要找人诉苦而已。其实上帝都有答案。当然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找旁边属灵的肢体，属灵的长辈，跟他们分析一下，讲一下，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可以参考。可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圣经里面去，圣经里面有答案，上帝可以通过他的话语给我们帮助的。这个是我们要多查验的，要不然的话我们整天只找人找不到神。神是活的，神通过他的话语能够告诉我们一切的答案。那最后我们要查验的是，我们看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看到撒旦魔鬼我们仇敌的工作是多么的迅速的在进行着。我们在看圣经很多描述撒旦的一个作为的，他是可以装作白衣的天使的，光明的天使的，他也可以是竟敢在主耶稣面前试探耶稣的。耶稣是没有罪的嘛，可是他还是尽他所能来试探耶稣，加从那个 山上跳下来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等等，更何况我们呢？我们人都没有像耶稣这样不会犯罪的一个性情，撒旦难道不会更努力卖力的，很容易的欺骗我们吗？所以读的时候我们会没有发觉到这个撒旦工作是真实的，那我们就会多思想撒旦是怎么在我的生命当中动工的。原本很好的东西突然间我有一个不满足的心来了，还是在我的小组里面，每个星期可能小组当中也是 很愉快，一起的查验神的话，一起来分享，那突然间可能两个人就有点误会，然后就爆成整个小组的整个的关系就被破裂。这个是撒旦的一个工作，我们有没有察觉到？如果说我们讲撒旦，可是不是一个消极的，我们要很谨慎的知道这个撒旦工作是不会停止，可是我们要有一个谨慎的心，要预备跟他征战的。我们读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是讲到我们有仇敌的，是讲我们很容易就背逆神、抵挡神的。这个是我们常常读神的话的时候一定要反思的。所以我现在就可能做一个结论。当然今天我讲到神的话，我相信你们都有读神的话，就像讲到了说刚才我是放了很多很多的经文，读的时候可能得到一个亮光，可是我们真的是每一天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有自己对你说的话。我跟你讲嘛，圣经是上帝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每个人有自己跟神的故事，我们的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圣经是有答案，他的一笔一画写下来的时候不改变，可是也有他的用意，他的一个的恩典，还是他有一个的他的理由才放在里面让我能够领受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盼望，这是盼望我们每一位都是在主的话语上能够继续的，也有更想要去阅读神的话来从中得到力量。好，今天分享就到这，我们这个时候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召集你的儿女相聚，让我们听得到主你的声音。主要每一次我们知道我们的相聚不是偶然的，我们每一次接着讲台的信息要把你的心意对我们说话来带领出来，让我们领受。主啊，这个只是一个开始，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个的现场当中，不同的情况当中，我们要通过我们查验主你话语如何的运用在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的条件里面，来看见主你的作为。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我们能够真的是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一切的帮助跟答案的，要不然的话这本圣经就是无能的了。所以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之后，更加的看重主你的话语，知道主你的心意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的时光，让你的话、你的应许、你的恩典继续的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